俄乌首日交火，一动态令人担忧。中共两大动作挺俄，专家示警台海。BNO 放宽97后出生可单独移英。欧盟驻港办致函林郑谈防疫。日媒话日外交官出示护照仍遭拘留。乌克兰爸爸洒泪送别女儿，网友泪崩。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礼拜五。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之后 ,24 号下午，双方在切尔诺贝尔隔离区爆发激烈交战。乌克兰总统首席顾问波多利亚夫证实，乌克兰丧失了对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的控制。外界担心这个地方核废料储存设施可能受损，辐射性落尘可能会覆盖欧洲。波多利亚科话俾美联社知，在俄军对这个方向发动毫无意义的攻击之后，已经不可能说切尔诺贝尔核电厂是安全的。这个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反应炉位于乌国首都基辅北方130公里，接近同白俄罗斯边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俄军控制了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的工作人员作为人质。据国防分析专家作家萨顿在推特发布的消息，分散在地中海的俄罗斯海军舰艇24号出现不寻常的集结，并向叙利亚方向推进，其中包括两艘光荣级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戒备美法海军介入黑海而进行的外围防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透露，俄罗斯已经将60个营级战术小组部署到乌克兰境内，这个大约意味着3-6万名的士兵是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战术营的一半。作为应对，乌克兰总统下令禁止该国18岁至60岁之间的男子离境。除了切尔诺贝尔失利令人担心之外，俄军并没有在首日占据明显的上风。在夺下首都基辅的机场之后，俄军向基辅市区推进得并不顺利，5个钟头之后仍然集结在城市的边缘。乌克兰政府随后宣布，乌军夺回了基辅附近至关重要的霍斯托梅机场和空军基地安东诺夫机场。有消息说，乌克兰用美国送的标枪手持 AI 导弹第一日就摧毁了30部俄罗斯坦克和130部装甲车。乌军总司令中将扎卢茨尼说，俄军第一日的闪电战以失败告终。俄乌战争第一日，西方亦再度宣布制裁措施，冇制裁俄罗斯能源企业，而且德国同欧盟反对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所以虽然普京曾经公开表示担心呢一招，但最终呢一个杀手锏并未被实施。推特视频账号 LT 世界对俄乌战争第一日嘅情况嘅总结系：一副滑稽场面，俄乌唔嗲唔吊咁打仗。西方慢慢讨论制裁政策，全世界马照跑，舞照跳。目前仲好难判断这个对中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美国和盟友国没有陷入东欧泥沼，仍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印太。但另一方面，有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上显得非常软弱，这个对中共来讲是很差的示范。加上当地时间2月23号，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前总统川普启动的旨在对抗中共的中国行动计划。在北京意图和俄罗斯结盟对抗民主社会之际，拜登政府这项措施会带来什么后果，值得关注。乌克兰局势出现关键转变之后，在2月24号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拒绝一名外国记者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描述为入侵的讲法。华府智库学者舒曼·罕文士警话，普京进攻乌克兰的确代表一个新时代，亦即是威权侵略时代的到来。但国际社会更加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华春莹当日的表态令人震惊，不单只是这样，在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制裁之际，中共海关总署24号公告说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这个根据的是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冬奥开幕当日会面的时候达成的协议。这个举动预料将会大幅提升俄罗斯小麦的出口量。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俄罗斯农产品第三大进口国。在俄乌战争爆发之际，中共通过上述动作再度提醒西方各国不要忘记这个政权的邪恶。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舒曼在大西洋月刊以台湾是下一个为题发表文章，提醒全球中共先至是关注重点，认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预示威权势力的反扑。随着民主联邦处于劣势，台海开战的几率可能升高。舒曼表示，没有任何国家比共产中国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在很多方面，俄罗斯是个衰落的国家，缺乏支撑自身政治野心的经济动能。但是反观中国，习近平在处理领土争端、美中关系与国际体制上手段都很具有侵略性。中共目前就已经造成亚洲动荡不安，而台湾就站在脆弱的前线。舒曼说，就好像普京无法忍受乌克兰主权一样，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会接受台湾的分离状态。舒曼强调，这个不代表中共犯台威胁迫在眉睫。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在普京攻打乌克兰之后，习近平会怎样看待台湾。但是和俄罗斯做法不同的是，习近平没有在台湾海峡陈兵。但话虽然是这样讲，舒曼亦都表示，普京入侵乌克兰仍预示威权势力的反扑。在全球，如果威权国家越来越武断，民主盟邦处于劣势，那在台湾开战的几率就会升高。舒曼表示，欧美虽然试图寻求共同目标，成效却不大。欧洲领袖口口声声说战略自主，看落越来越似战略犹豫不决。他们看重短期经济与政治利益，胜过了长期的战略利益。美国因为内部政治分歧严重，遭到外界质疑是不是会持续保住决心。舒曼士警说，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中方入侵台湾的那一日会更加接近。英国政府公布，从今年10月起放宽英国国民 BNO 护照，允许1997年7月1号之后出世的港人申请移居英国，但申请人必须18岁以上。父或者母其中一方必须持有 BNO 才可以单独申请赴当地。英国政府表示，入境法例将在今年9月修订，10月起推出新计划，但申请人仍要符合证明可自给自足等经济要求。英国政府去年1月底起为持有 BNO 者推出移民英国签证计划，合资格的港人可以申请移居英国。根据英国内政部2月24号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第四季度收到15600宗 BNO 移居申请，较第三季约24000宗少了 35%， 亦是去年四个季度当中最少的。自从去年1月31号起至去年年底，英国累计接获103900宗签证计划申请，当中有97057宗获批。统计仲显示，2021年全年一共有110名港人向英国提出庇护申请，较2020年增加70%。香港政府跟随中共奉行严厉动态清零政策。欧盟驻港办事处向港媒证实，已经有超过10%的欧盟公民因为香港防疫措施而离开香港。 据《明报》2月25号报道，欧盟驻港办事处主任高宇慈2月17号已经写信给特首林郑月娥，希望港府重新考虑九国航班停飞、学校停课及持续隔离等检疫措施，促请当局据世卫标准处理需要隔离的确诊者。同时高宇慈还指出，在香港持续的严格措施底下，过去一年多已经有超过 10% 的欧盟侨民离开，亦有欧洲公司将亚洲总部迁离香港。除了欧盟之外，近日法国和荷兰的驻港总领事亦分别向居港公民发文，承认离港潮的讨论与日俱增。报道指，至少有三国外交官说，最近几个月来在下令收紧社交距离及禁止九国航班来港之前，港府都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法国驻港总领事官明远在最近写给在港法国侨民信中亦都明确表示，港府收紧措施之前没有通知他们。日本共同社2月24号引述相关人士透露，中共日前突然拘留日本驻华大使馆外交人员，过程中中方行为明确违反维也纳公约。报道指出，被扣押的日本外交人员曾经对中共当局多次出示外交官用的护照，但是仍然遭到中共拘留两个钟头。中共当局明确违反了不得拘留外交官的维也纳公约。这份公约规定，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等事项中，包括外交官不受驻地国拘捕。21号下午，一名北京日本大使馆外交人员突然遭到中共当局拘留，事件引发日方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在22号晚间在东京外务省召见中共驻日临时代理大使杨宇，对此表达严正抗议，指出中共已经明显违反维也纳公约，要求中共道歉，并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同样在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部长助理吴江浩表达严正抗议。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第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却反驳说，被拘留的日本外交员在中国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仲对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多地遭到炮火摧毁。网络热传一段短片，一名乌克兰父亲送屋企人去安全区，自己独守在原地，画面令到一众网友洒泪。据推特流传的短片显示，一名乌克兰父亲将一家人送上准备撤往安全区的车，自己却留了下来。在送年幼的女儿上车的时候，这一名父亲单膝跪地，对他的女儿千叮嘱万嘱咐之后，突然失声痛哭，他的女儿亦随即跟着大喊起上来。影片下方网友留言叹息说，太令人心碎，普京，你看到这幕不会心痛吗？当人类文明演变到现在，这种事不应该发生。我希望这个只是一部电影，所以我根本不够胆相信。身为孕妇，这个令我悲痛万分。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